万事万物都在改变。 是吧？真的从亘古到永远，你都是神。真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都不会改变。你曾经在2000多年前，为了拯救世人来到这个世上，你用你舍命的爱显明你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主啊，在今天，你的爱仍然没有改变。你每一天也真是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用你的爱吸引我们今天晚上这一群弟兄姐妹愿意来到这里听你的话语。求主用你的怜悯，用你的恩慈赐给这个聚会。你亲自真的用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给开口的弟兄有当讲的话语。主啊，真的看到当今的局势，知道你来的日子也近了。真的，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爱也不会改变。因为你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主啊，愿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开我们耳朵，真的开通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每一个听都听得明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读但以理书，今天是我们要进入到第七章了。我们要先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就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巴比伦王波撒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方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读这个第七章，就是但以理做梦了。他说这个梦是一个异象，那么梦那是他晚上睡觉做的，成为一个异象，那就是说他有启示了。这个梦不是一般的梦，如果一般的梦就很有把它忘掉忘记了，但是这个梦不会忘记啊。他做这个梦的时间呢，是巴比伦王波撒撒的元年。我们上次读到第六章，那就是波撒撒的最后一年，对不对？波撒撒被杀了， 所以他就现在记得这个梦，是在波萨萨做巴比伦王的元年就开始做这个梦了。他说就诉说其中的大意，这个大意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头的意思，头 head， 那意思就是说大意就是要领，重要的，他就把它记下来了，要领的意思。第二节他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那么天的四风，那就是说这个梦是从天上出来的。他就看见天的四风抖起的意思就是冲出来的意思 rush 啊。天使这个风冲出来，冲在什么地方呢？冲在大海之上，然后就有四个兽从海中上来。圣经里对于海的给我们的一个看见，第一个，这个海呢是撒旦权势所在的地方。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八章，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从二十八节开始读，读到三十二节，读到三十二节。
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
你看这个鬼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鬼呀、啊、就要这个人说，不也求耶稣不要让他们受苦，到哪里去啊？就让我们入猪群，猪最后就闯到海里面死了。那就是说，如果不到海里面去，他就要受苦，到海里他就不受苦了。因此这里告诉我们，鬼是愿意到海里去，看来海啊就是撒旦掌权的地方啊，撒旦的权柄在哪里，所以他在哪里他不会受苦。另外再请我们读一首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一节，就读这一节好了。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的第一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所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不会有海了，好不好？撒旦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啊，海就是他所在的地方，有权柄，他可以在那里啊。所以现在海啸，我告诉你，从这里来看，撒旦还有权柄在里头，好不好啊？因此到新天新地不再有海了，那就肯定没有海啸了，那个时候，好不好啊？哎，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呢，第一个给我们看见海的意思，那就是从撒旦来的。另外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二节， 天的四风都起，刮在大海之上。这个海是指着地中海来讲，凡是海，不管什么海，那都是撒旦所在的地方，有权势的地方。那么这个海特别是指着地中海啊，我们要慢慢来说好不好。为什么是地中海？因为四风，天的四风，或者说初一天那个的四，让四风刮起来，就是冲出来到海上，然后这个海啊，撒旦所在的地方就有四个兽要从海里面出来。当然这四个兽不是人，这四个兽他一定有撒旦的权柄在他身上，那是天允许的啊，天允许。那么这四个兽是从海里上来，而这个地方说的这个海，我刚刚讲的是地中海，等等我们来讲为什么是地中海。那这四个兽上来的四个兽，而且是很大的兽，那么兽这个字在原文希伯来文就是活物的意思， living， 活的东西，活的物，有生命的。那么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兽，因为它是活的而不是人，它是兽。那么这个兽是大的兽，不是小的兽，而这四个兽的形状不同。第四节，头一个像狮子，这是头一个兽。那么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是第一个兽，我们还要慢慢来看什么叫做翅膀，什么叫做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是第一个兽。第五节，又有一个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它是膀胯二座，口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第七，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酒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四角。那么我们先说这四个兽，我们一定要对照大以理书的第二章啊，请我们看看大以理书的第二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读到三十五节，三十一读到三十五。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 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我们在读这个尼布贾尼撒这个梦的时候，但以理就对这个梦有一个解释。他怎么解释呢？好，那么就在第36节，我们要读到四十一节。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
十二条。
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
好，那么但以理在解释这个梦的时候，他就说有四个国，对不对？他说第一个国就是37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给你，尊荣都赐给你。所以他说到第38节，就说你就是那什么金头。这是第一个啊，这就是四个国。第一个国是金头，是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也就是，那就是说第一个是代表巴比伦这个国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39节，在你以后并另兴一国，不及于你。这是第二个。但是这个第二个国我们要注意一下，第32节，这像的头是金晶的，胸膛和背膀和膀背是银的，那就是除了有胸膛以外，还有左右两个背膀，对不对？我们在解释的时候说这一个国是马代和什么和波斯，这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国。第39节，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这个，那是第三个国，铜的，铜的是什么呢？就是杜甫了。哦，就是第32节，杜甫和腰是铜的，对吧？好了，我们在解释的时候说了，这个就是什么希腊。下面就是腿是铁的，那个脚呢就是半铁半泥的，是不是？我们在解释了，我们解释脚腿的时候，我们讲了他是说是罗马，记不记得？因为这个罗马最后是分成东西罗马，所以就是两只脚，是东西罗马。那么第一个我们要看，把这一个第二章，我们相信这一个梦是神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让他做的这个梦，对不对？神让他做的这个梦，有告诉他有四个国要从哪里出来，对不对？第一个国就是巴比伦。那么今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的第7章，这里又有四个兽，你看到没有啊，那个叫金像，这个叫四个兽。兽，每一个兽就是代表国，每一个兽都是代表国。以后我们要从 再读我七章后面就告诉我们了。你看第二七章的二十三节，七章二十三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什么？第四个国，好不好？那所以这四个兽就代表四个国，四个兽就代表四个国。那么第一个国就是是一个大的兽，如果我们和但以理书第二章来对照，第一个兽那应该是什么国啊？巴比伦。因此这个梦，但以理这个梦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的梦不同。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他是做的是人，对不对？有个像极其高大，不但高大，这里也说也光耀，形状是很可怕的啊，原文是它形状可怕的这个大象。人从人来看是这些国是代表人来看是一个象，从人来看，但是从神来看这些国是从海里上来的，那是都是兽。兽和人有一点不同，人还要讲一点道德，讲点理智，对不对？那个兽是什么都不讲了，他要吃就吃，要咬人就咬人，要抓人就抓人，他是不讲道理的啊。兽是没有良心的。所以我们在读但以理书前面读的，他抄了生杀之权，他想杀就杀，对不对？想把你丢到火窑里就丢火窑里，想把你丢到狮子坑里面就丢到狮子坑里面，不管你怎么样，你不拜他的神，他就把你丢进去，最后就把你致死。所以从圣经来看，凡是搞政治的那都是兽，他不是因为他不能不讲着这个一点道德的标准在里面。所以神来看这四个国都是兽，而且是从海里上来的，它背后有撒旦的权势，因为他们都要拜于他们的神嘛，好不好？那么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兽，像狮子，它形状像狮子。我们知道狮子，我们知道就是兽中之王啊，是不是兽中之王，百兽之王嘛，那是狮子。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四节，我们要读到三十六节，三十四，读到三十七节，三十四到三十七，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这里就说了大卫，他就曾经和狮子和熊，狮子和熊都是来叼这个羊羔，那是不讲道理的，对不对？他要吃他就来抓你了，因为他是兽。而且狮子本身就是兽中的王，他是很厉害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这个 彼得前书第五章讲，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狮子一个要吼叫，吼叫就是吓唬你，你看狮子一叫你就害怕了，那第二个你一害怕他就把你吞吃了。如果你像大卫一样，你叫我就不怕你，我靠神和你征战，那你可以把它打下去了。所以圣经里讲的狮子就是遍地游行的，寻找可吞吃的人的啊，他是不讲道理的啊，但是他背后是撒旦啊，这是是。那么像这个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刚刚我们都读的这个但以理的第七章，它有鹰的翅膀，它又是诗，它还有鹰的翅膀。那么鹰的翅膀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好了，我们读，请我们读耶利米书49章。二十二节，耶利米书49章22节，
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
大鹰的翅膀的特点，它就可以用翅膀来攻击你，它翅膀是很厉害的，它翅膀只要扇一扇动一动，那产生的风也很大，而且可以把你打下去，翅膀就可以把你扑下去。翅膀把你打下去以后，然后用它的两只脚那个爪就把你抓住了啊。翅膀也说明它是飞的啊，它是飞的，比走路要快。所以这里说第一个兽，它是像狮，是兽中的王，是很厉害的，要吞吃一切不讲道理的，没有良心的。除了以外，这个兽还有鹰的翅膀，那就是用翅膀来攻击人，攻击你，翅膀来攻击你。因为鹰是鸟中的王啊，狮子是兽中的王，鹰是鸟中的王啊，鹰是非常厉害的，翅膀也很大的，它用翅膀来攻击你。所以这里就讲嘛，它翅膀来攻击你。那么翅膀能够飞就说明快，因此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建立巴比伦这个帝国的时候，他是有鹰的翅膀啊，有鹰的翅膀，很快，所以他推动很快。你看，他就把地中海西面的这一部分，包括以色列这个国家，一直到伯拉大河，对不对？这一片的土地他都得到了。巴比伦，上次我们发了一个地图，对不对？这个地方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了。然后当你正在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那意思就是说够了，你攻击别人你的速度也快，但是呢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你的给你的地盘也就够了，你的土地也就够了，就是这么大一块。所以巴比伦它就是这么一块土地，西边就是到地中海，东边就是到伯拉大河啊，这一大片土地。这个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然后这个兽啊， 他就立起来了，用两个脚站立，像人一样的站立起来了，又得了人心。那么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他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不是又做了一个梦吗？结果这个梦啊，就告诉他，他要和野地要吃野地的草，对不对？要被夜路敌食，对不对？啊，然后经过七七，然后他的心重新归于他，对不对？人心重新归于他，原来人心都没有了，所以就指的这一个，他就得了人心。他得了人心，他就能够知道他在世界上神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记得这一话吗？只一直等他明白神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啊。这个我们把圣经再读一点好不好？好，请我们读第四章十三节啊，要读到第十八节，第三节都是读到十八节，
哎，
对对，十三节读到十八节。
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级。这是守望者所发出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波提萨沙啊，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十六节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对不对？但是兽心什么时候出掉呢？好，那就是三十四节了。三十四节就是日子满足了，日子满足以后，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阻他的手。好了，到这个时候他就说三十六节，那是我的聪明福归于我，对吧？那就是人心就回来了啊，就是这个兽又得到人心了，得到人心就是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里面掌权，他不能够骄傲了啊。这里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和尼布甲尼撒他的梦和他的经历来对照来读。好，现在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的第七章，这个兽从地上就站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就是说他认识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的聪明复归于我。现在我们来看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这个第二兽的特点， 第一个是它是像熊，第二个它是旁跨二座。什么叫旁跨二座？就是说它坐下来，它两只腿是撇开的，啊，腿是撇开的。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第二个果是胸膛和膀背，所以膀背是分开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熊呢，它不是膀背分开，它是旁跨而坐，对不对？把两个大腿分开的坐下来，意思一边是马岱，一边是什么？一边是波斯啊，就是代表两个，它是旁跨而坐，但是它是像熊。熊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是有一个意义，就是动作比较慢，不像它有翅膀跑得快，所以马岱波斯啊，它的动作都比较慢，不是一下就把别人打下来了，这是熊的意思。熊是可以撕裂的，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何西阿书，就是但以理书的后面一卷，好，请我们读十三章第八节，但以理书，对不对？何西阿书十三章第八节。
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
这个母熊啊，它要撕裂，这里是说到它要撕裂的。它虽然动作缓慢，我们在电视里面你看那个熊是缓慢的，对不对？不像狮子跑得那么快，好不好？豹也跑得快，但是它比较慢。好，那么熊也是要爆笑的，也是要叫的。你看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五十九章，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一节，对。
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
这个熊啊是咆哮的，它也要叫，所以他叫起来也是很可怕的，他也撕裂的。他是现在这个熊呢，他是旁跨而坐，就是代表马岱和波斯。下面就讲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这三根肋骨就是代表他灭亡了三个国家，马岱和波斯灭亡了三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是亚述，亚述他把它灭亡了。第二个，他把巴比伦灭亡了。第三个，他把埃及灭亡了。最后，他要把埃及灭亡。这个后面有一句话，就是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有吩咐这兽的说，原文不是这样的，原文只是说这样说，没有什么吩咐，没有，就是这样说，起来吞吃多肉，就是他还要 还要吃人。这就说到第二个，这是熊，它是代表马代和波斯，因为它膀胱而作。它灭了三个国家，一个是亚述，当然亚述巴比伦也把亚述灭了，他们是同时的，啊，把亚述灭了以后，他又把巴比伦灭了，最后又把埃及，他又把它灭了，就是他就发展了。就往地中海的西面发展，对不对？埃及是在地中海的西面，对不对？而且是南面，他就往这边发展了。这是第二个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兽，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有得了权柄。现在我们来说第四个兽，第三个兽。这第三个兽，它是像豹，那么而且它有四个鸟的翅膀，它不是两个翅膀，它是四个翅膀，就是说跑得快，跑得快。因为我们讲的第三个兽，就是我们用单一，就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个梦，就是铜的斧和腰，对不对？铜斧和腰，我们在解释单一里在解梦的时候，就说这个国第三个国是代表希腊。所以这个兽豹是代表希腊。希腊当时他有一个王叫做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啊，就是亚历山大第三世。这个人他做王做了12年08个月，亚历山大做了，就建立了马其顿帝国。当时他建立了马其顿帝国，而且他很快的就把埃及、波斯、印度都把它统一起来。埃及、波斯和印度都把它取了，所以他的版图又大了。他的版图又大了。那么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大帝啊，他只活了33岁，你说快不快？33岁他就把他就统一了那么多地方，所以他是豹，而且有四个翅膀，非常快。这个豹呢，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他也窥探和思睡。那请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六节。
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
这里说的豹子，一个窥伺他们，就是要看他们，窥探他们；第二个把你撕碎，也是很厉害的。这也是一个兽啊，这个不是人了。那么最后就说，这个兽有四个头。那么我们把这四个头啊，我们写到黑板上了，就是以后这个亚历山大所建立的这个马其顿这个国家，分成东南西北四个国了。 就叫有四个头了。哦，那么现在呢，我们把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地图，请大家看一下。首先，你看地中海，看了吧？好，整个这个海就是地中海。我们来看，不管是巴比伦也好，马代和波斯也好，希腊也好，它的发展都在地中海的周围，对不对？那你看，现在我们假如说罗马，你看现在意大利里面我们就写了一个西罗马，看到没有？黑海这个下面有个拜占庭，本来拜占庭也是一个帝国，它原来就是东罗马，好不好？这个都是罗马的版图啊，很大，你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讲他把埃及也吞吃了，对不对？那么埃及现在我们知道有另外那个古利奈，就是现在的利比亚，我给大家把它写上去了，利比亚。所以你看他就是在地中海周围发展了，希腊也在这里，那么巴比伦就是靠东边一点，对不对？上次我们发了一个地图，巴比伦也是到地中海，因为耶路撒冷嘛，对不对？他也到地中海。马代波斯也是往这边发展。另外你看到亚细亚上面有土耳其，看到没有？现在我们才叫它土耳其，在大英里的时候它不叫土耳其。我们说亚细亚呢，就是保罗传福音去的地方，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土耳其，所以就是东罗马、西罗马以后，就是那两只脚以后都在发展，不管你怎么发展，都是在地中海的周围，你看到没有？你看以后这个，东罗马这片土地，现在就属于土耳其了。另外这个亚盖亚这里就是希腊，那么希腊现在也有，西罗马现在就是意大利。在大英里的时代还没有这个什么西班牙、法国、英国都没有，那个时候好不好？那个时候都没有。埃及是有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利比亚，还有这一边。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七章地理来讲，那这也是在地中海的周围，看到对吧？地中海的周围。那么第二章尼布甲尼撒那个梦，那个大象有四个国家，对不对？后面不是有十个脚趾头吗？那就有十个国家要出来。好了，那我们就来读第四个兽了。现在我们下面来读第四个兽。第七节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七节，他说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齿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那么在这一个兽，就是第四个兽，我们讲的是罗马，对不对？那么圣经里给我们看见那两只脚，但巴比伦王做梦不是有两个腿吗？我们讲那两个腿在当时叫做东西罗马，是东西罗马。东西罗马以后就改变了，比方东罗马以后就被土耳其把它占领了，好不好？ 希罗马还是在意大利这一边，还是在罗马，所以它就有一个过程。但是不管你怎么变，总是这两个腿都在，而且都在地中海这个地方没有变的，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有土耳其这个国家，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国家也在地中海的周围，对不对？好了，那么以后他的脚就要变成半泥半铁的。半泥半铁我们曾经做了一个解释的，就是民主和强权。泥就是讲民主，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真是好像一夜间这个埃及就变了，利比亚也在变了，你看到没有？就是在地中海周围啊。今天我看到那个电视有一个人在讲，就说的约旦是沙特阿拉伯，就问他们会不会变。约旦沙特阿拉伯啊，还没有直接接种地中海，他们是靠近哪里呢？是靠近以色列的东面。东面他们就说我们的国家不容易变，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沙特阿拉伯人、约旦这些人啊，不但国王有钱，我们自己都很有钱，来出石油嘛。不但我们自己有钱，政府还每一年还要发钱给我们。他说我们变什么，对不对？我有钱了我就不变了，就说那个地方还不会变。所以看来要变就是地中海的周围。你看那个利比亚，他的那个王来统治，人民很苦啊，他发财了，人民很贫穷，当然他就要变了。好，这里就有个民主啊，因此泥是代表民主，铁是代表强权，所以半泥半铁，现在我们就看见已经在埃及就开始完了，对不对？那么一个个都在变了，那么我们就会看见主要变的地方是在地中海的周围，就是半铁半泥要出在地中海的周围。也看见就在地中海的周围，就是原来东西罗马的这些地方，以后有十个国家要出来，就是十个脚趾头。在第二章，但以理的第二章叫做十个脚趾头，到但以理的第七章就叫十脚，看到没有？第四个时候有十个脚，就是头有十脚。头跟脚有什么不同啊？头和脚还不同的。你看那个兽和兽打，你们看见羊和羊打架没有？都是用头来打，但是都是用头的上面长的什么来打？脚来打。所以脚就是执行的权柄啊，他把这个权柄执行出来，就是脚，用脚来打，用脚来执行权柄。那么头是什么呢？头就是我们把它叫做计划的权柄，或者设计的权柄，计划设计 design plan。 头是权柄啊，他就计划，他在那里想我要怎么做，我要给他打，那头自己不会打，头只动，那是要脚去打，因为头打不动嘛，头碰头不行的，一定要脚去打他。所以脚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实行的权柄，他把你的意思实行出来就靠脚。头呢就是设计的权柄，就是我有一个想法，我今天要去打谁，就要我的脚去打，对不对？所以头呢就是设计的 design plan， 他设计一个方法来打。因此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头是什么？头就是什么主义，封建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这就是头。我们国家要实行共产主义，好了，那就是头。那谁来实行共产主义？那就选出来，那我们的总书记他就是脚，懂不懂？总书记就是脚了，他来实行。假如我们今天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是要 实行资本主义，那就是头；脚呢，那就是我们选出的总理，选择总统，他就是脚，他执行了，他就执行了。所以同一个主义可以在很多国家执行，每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脚，但是执行的是那个头的，啊，头的设计的，啊，因此这里有十个脚要出来，十个脚趾头就是代表有十个国要出来，所以在地中海的周围以后一定会有十个国要出来。这十个国他们的头都是一样的，你懂这个意思吗？都是同样的一个主义。什么主义呢？就是半泥半铁，又要有民主，你又都给我们民主，不能把你们皇帝发财我们就贫穷，那不行的，那我们要有民主。所以现在是今天你看到那个温家宝讲在中国要人民来监督他，好不好？那就是讲民主了。那么你监督可以，但是你不能变得太大，那我还要管你，你变大了那我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就像利比就像那个埃及就完了，对不对？他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就是美国现在起很大的作用，埃及是他的朋友嘛，埃及现在变了成这个情况了，他还希望要把埃及管住。日本也是朋友，日本碰到这么大的地震他还要给他拿朋友，要把他管住，你得听我的，你不能听中国的，对不对？好，利比亚他支持利比亚的人起来赶快把那个卡扎菲打垮，因为卡扎菲是不听美国话的，那要把他打垮，他也要支持。所以美国是在这里起很大的作用，他是背后的，那么只能说他是一个思想，他是一个设计的权柄，好不好？那么这些人呢在那里就成了他的脚了。好，比方我们从原来在中国朝鲜苏联这些都是共产主义国家，对不对？那我们的头是一样的，都是要共产主义，但是每一个国家不同。中国毛泽东他是一个脚，对不对？他是一个 horn。 在苏联斯大林又是一个 horn， 对不对？很多。那么在朝鲜来讲金日成就是一个 horn， 好不好？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脚和头要把它分清楚，好不好？分清楚了，那么我们就知道按理讲以后就一定是在地中海的周围一定要出十个脚来，就是十个国家，十个国家他们的 horn 不同，每一个国家有他的头，有他，但是他们的头相同， horn 不同，脚不同，懂这个意思吗？他的头是什么呢？就是半泥什么半铁，他是半泥半铁啊。因此我们在读这个第四个兽，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因为下次还要讲啊，因为这第四个兽啊要提到，不是这么简单哈，就是要把它弄清楚。那么这个第四个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有大铁牙，那么有铁牙，对不对？因为里面还有泥嘛，对不对？半泥半铁吧。但是这个兽啊要出来一个兽，以后这个兽现在我们这个过渡的时候是半泥半铁，以后还会有一个它的铁的力量更强，强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呢？它叫贪吃嚼碎。贪吃嚼碎是对人来讲，你只要是在他统治下的没有一个人，他都要把你每一个人他都把你贪吃嚼碎。换一句话来讲，他怎么能够把你贪吃嚼碎呢？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话来讲就叫思想改造。怎么懂这个意思？你非服我不可，你听了我的一切 那就是我是大铁牙，就把你吞吃嚼碎了，吞吃嚼碎了。如果你我吞吃嚼碎你还不行，后面就有一句话，所幸下的用什么？用脚践踏。吞吃嚼碎啊，就是你输于我了，对不对？你看很多人那个时候，我要跟着党走，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共产党指我到哪里我就奔到哪里，我一心跟着毛主席，名字也改了，我爱毛，改成爱毛，为什么爱毛主席嘛，对不对？好了，而且心也跟着毛主席走，啊，当时都是这样。但是另外一个，如果你不跟他走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用脚践踏，你懂不懂啊？那就把你踩死。什么叫做踩死啊？就把你化成右派，化成反革命，好不好？那怎么踩死法呢？用脚践踏呢？那就把你化成了。中国大陆有一个叫五类分子，你们听说过没有啊？地富反坏右膀，对不对？五类，黑五类，对了，就画在那里了。黑五类就是脚把你踏在地上，吞吃了你就是跟他走了，你就是听他的了，顺服他的。啊，这个就是政治。实际上，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兽，好不好？要么我就把你吃掉，你就跟着我了，属于我了；要么我就脚把你践踏了。所以这个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四个角。好，以后再说这个小角，我们就要下一次来讲了，因为这个小角是代表那个低基督的，代表低基督要从他那里出来，那我们就要用启示录了，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圣经啊读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啊，你们觉得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的问题，或者你们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提出来。
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但以理说，我在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这四风指的是四种力量呢，还是四？
现在我们讲四风，四这个数字啊，是代表被造的数字。四这个数字是代表被造的数字。我们知道一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因为神只有一位。二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讲见证的数字。所以有两三个见证人，二是见证的数字，我要做见证，是二这个数字。你看主耶稣打发人出去做工，七十个人出去都是两个两个，对不对？啊，他们在工作里面，而且主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一定要拼两至少是两个人，两个见证人的，好吗？或者三个见证人，就是两个见证人。三这个数字也是神的数字，因为神是三一神。四这个数字就是被造的数字了，四是代表被造的数字，因为从三一神里面出了多了一个，好不好？那就是被造的第四。那么四这个数字，我们说它是被造的数字，圣经里也给我们看见，啊，这个一二三我们都讲了，你知道这个四这个数字，我们或者读一点圣经好不好？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
好了，那我们来说这四个活物实际上是用天使来代表，他们是天使。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你看用四来代表，我们看狮子是兽中的王，对不对？它是被造。牛犊是圣属，它不是猛兽，不是野兽，它是家畜，家里喂的，它是代表圣属，不是代表野兽。第三个是人，那是神造的，对不对？人既不是兽，也不是圣属。第四个像飞鹰，那就是在天上飞的。你看一说到这四个都是被造吧，就说四个，没有说五个，对不对？他用四来代表，这是四个。另外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地上，我们这个大地有东南西北，是不是有四极吧？我们还有春夏秋冬，怎么样，四季，这些四这个数字都是代表被造的这个数字，四这个数字代表被造，或者说三是神的数字，从神那里造出又多造出来的，那都是被造，就是第四，第四就是被造，因为神只有三嘛，对不对？所以再多一个，那就是神造的，神自己只有三，对不对？所以再多一个，那就是第四，四就是被造。因此这里我们看说到被造的动物质用天使来代表，就有四个，一个是狮，一个是牛犊，一个是人，还有一个天上的飞鹰，天上的鸟中的王，好，这是四个方面。所以四这个数字是代表被造的数字，所以天就是四风斗起，四风就是地上属地的四风，被造的被造就吹到海上面，那个斗起的意思就是吹出来，把海里面的这些兽就吹出来了，所以这是代表被造的意思，四风是代表被造，天是代表神，神是这个被造出来，而且这个被造是从海里面出来，你看出来的也是四个兽，对不对？又是四个兽，所以圣经里也就是说都是用四来代表。五这个数字啊，就是人负责任的数字，五这个数字是人负责任的数字，所以你就看有五个童女，对不对？有五个聪明的童女，聪不聪明你自己要负责任。有五个是遇罪的童女，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啊，五个聪明童女，五个遇罪的童女，就是你自己要负责任啊。所以五这个数字是人自己负责任的数字，六这个数字是人的数字，因为人是第六天造的，所以启示录说那个敌基督的号码数字是666，所以六是代表人的数字，因为人是第六天造的。七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这个数字怎么叫完全的数字呢？因为七这个数字是三加四，三是神的数字，四是什么数字？被造的数字，所以神的数字加被造的数字就完全了，就完全了，好不好？所以都有意义的。 八这个数字是复活的数字，主耶稣在第八天复活，哦，八这个数字是代表复活，所以七日的第一日是代表复活，八。好吧，九这个数字就没有一个特定的意义了，啊，十这个数字有意义，十就是人的完全的数字，就是十。你看有十个脚趾头，有十个手指头，啊，或者十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少的意思，人的少的意思，属于人的少的意思。为什么是少啊？你看，在创世纪要把利百加带走的时候，他们哥哥怎么讲呢？至少十天，还要住十天，至少。那么启示录第二章，那个斯美拿教会总说你们要受的苦不用害怕，魔鬼要把你们下在监里，好不好？你们要受患难十天，啊，那个十就是不多的意思，好不好？人的不多的数字，他就用十来代表。还有一个数字就是十二，十二是一个永远完全的数字，永远完全。为什么叫永远完全呢？你看新耶路撒冷有多少个城门？十二个，根基也是十二个，城门上十二个天使，对不对？
对，
都是十二。为什么十二是完全呢？因为十二是三乘四，好不好？三四一十二吧，就是神创造造物主和被造备份起来了，那就是永远完全了。七呢也是完全，是现在的完全，不是永远完全，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
我想问老师啊，那个意象跟梦啊，有时候你说那个梦很容易忘记，意象就是一个很深的。
对。
怎样分？
这个意象和梦，梦呢，他这里总是说到脑子里面想的，他就做梦了。梦是在脑里面的，但是这个梦是不是神给你的梦？如果神给你这个梦，你不会忘记的。我们很多梦都忘记了吧？所以我们讲异梦，这个异象啊，就是异梦。这个异梦就是你做了这个梦以后啊，你不容易忘记，不但不容易忘记，而且这个梦，你在神面前祷告，神会告诉你这个梦还有一定的解释的，好不好？或者这个梦还要成全的，这叫异梦。那我们再读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个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就是异梦了，他不是梦到一个树吗？高大到天嘛，对不对？这个就有解释了，好不好？这个叫做异梦。第二章做的那个梦也是异梦，他做了这个梦以后，他就很害怕，啊，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需要人给他解答。好，那么你里面总是放不下，对于这个梦放不下，好了，你要到神的面前去问问，到底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好不好？啊，让神借着圣灵来给你解答。啊，但是这个梦呢，也不要随便去解释，因为很多梦呢，圣灵没有提醒你这是个异梦，你就忘记完了，好吧？如果提醒了，那么你再记得。好吧，你再向神明去祷告，好不好？不行。好，你看，如果没有，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读，好不好？下次就要读深一点了，就要读启示录了，好不好？啊，要读些圣经，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